啊，今天继续的来向我们说话。主啊，使我们在服侍儿童、服侍孩子有更新的意象。主啊，看见你还是要得着儿童，得着召会刚强的下一代。神在得着我们，主在今天说话向你敞开，哦，更新我们的意象，使我们要照着神来牧养。
叫我们照着你来牧羊，啊，定住我们的意象，叫我们看见儿童是召会有何等大的福音，何等重要的一环，利用这场聚会，让亲自来对我们说话，
看见他们对
我们说话，那
怎么办？要不就照用大会场，
那你
等
一下，因为他去。
诗歌，我翻开到第，那是第三章几何？第五页还是第六页？
加，我可以翻一下，在三章里面。
加，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加是的温暖的臂膀，符合深邃的心头。家也是浓郁的大绿草。
有诗歌说到家，我们每个人都很渴慕有家。那这里说到家是温暖人的地方，更说到是符合神对人心的愿望。神的心愿就是要得着一个完整的家。那这个词蛮多的，我不止唱一唱，我们能够跟身旁的来读一读。这个家是使人得温暖的地方，我把这个词来读一读，来吃一吃哈，跟身旁的来读一读。家是
Yeah.
主，
谢谢
领导到。哇，主耶稣，哇，今天早上的聚集，哇，现在在得着我们，来看见啊，牧养儿童，是儿童的意象，能够有操练实行的恩典，哇，能够的心在向你完全的敞开。今天呢，我们早晨呢，大概有几个负担哦。第一个大概就是关乎于儿童的家长如何在家中的牧养。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如何在我们的儿童牌使用这个手册的部分。那首先我们先呢，进入这个第一篇的这个纲要的题目是说到第一篇说到牧养儿女的意向操练。这一天的负担是关乎啊，关于这个父母在家中要如何的这个喂养，或者是说牧养自己的儿女，对，谢谢。那其实啊，在我想今天来的，无论是父母或者是服侍者也好，我想都是对我们的儿童或者是下一代都是非常有负担，对，那可以。我想说调查一下，就是是家长的可不可以举下手？好，那好，请报一下，是服侍者的，大概举下手一下。前面，谢谢主。那首先呢，我先看一下这个正义啊，这是说到牧养儿童的意象哦。对，那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啊，其实说到这个关乎这个父母。如何做父母的经文是很多啊，比如说啊，在箴言22:6，那也就是说啊，教养儿童走当走的路，当走的道路啊，就是呢，到老他也不偏移。那在诗篇啊127:3，那里说啊，看哪、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腹中的果子是他所给的赏赐。那这许多的经文啊，都说到。我们要如何的来成为这个或者是说学习如何的做父母所以在书信造就尼弟兄在书信造就的父母篇啊他那里就着重的说到其实呢我们做父母其实是比做这个儿女还要这个重要的对那我们做父母亲呢这个的成功啊是比做这个夫妻啊还要重要因为呢，神呢把这个一个灵魂托到我们的这个身上，他是什么都不懂，他就交托给我。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按着神来牧养他？对，或者是说我们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或者自己的想法或者是看着隔壁邻居他们的小孩。开始上一些才艺班上一些课程我们就我们很像也要这样子或者跟不上别人这个是很像是按着这个社会的潮流来牧养有没有那今天呢其实主要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儿女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那我们是要按着神来牧养他那什么是按着神呢就是呢这不是我们的儿女这是神所托付给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在做的每一件事都要问下去主啊如果是你那我要如何的对待我的儿女呢像今天早上我要来的时候就带了我两个儿子一起过来的那我心里因为要上台说讲信息所以心里很紧张的那是哭求但是我儿子呢就在后面吵架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其实很想要那个发脾气痛骂一顿但是其实心里就主啊主耶稣先要真的是转向主真的是在像以弗所书6:4我就想起这句经文就是说
做父亲的啊，不要惹你们儿女的气，只要用主的管教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好，这就是说我们管教或者是牧养我们的儿女啊，不应该是凭着我们天然的人来管教他们，乃是呢更何况是不要惹他们的气。好，这意思就是说，当父母的首先第一个是要被受钉十字架的人，主啊，我们的牧养是要在主里来牧养他们，谢主。所以这真的是第一个，我想第一个负担就是看见我们当父母都有一个责任，我们要来成全或者是说牧养我们的小孩，而且是照着神来牧养，而不是照着这个外面或者是说自己的想法。那其实在《诸经造就》里面也说到我们呢要有一个受托付的感觉，受托付的感觉，这意思就是说，今天主呢把一个儿子啊，把一个孩或女儿啊，儿女托付在你的身上啊，托一个，但是呢因着我们没有好好的照顾喂养他，可能就流失了给我们两个，我们他就流失了那我们就没有这个托付他是你弟兄是说，若是这样让教会的光景就不会好，因为呢他可能离开了教会，你还要再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力气去把他给找回来，那这个对这个教会都是一种的亏损，对不对？所以李弟兄在这里啊，就特别的说到我们要真的要学习如何的来这个成为父母或者说父母要如何的来照顾牧养喂养我们的小孩好，那你就说我可能会问说好，我在家我都有照顾都有喂养都有管教，对不对？但是这里啊特别的着重就是说那我们到底是喂养还是管教他们呢对不对？圣经里面的给我们这个是说我们要喂养他们因为管教是比较容易的管教就是我数到三就拿起来但是牧养顾到他人性的这一面需要有人性的顾惜的这一面那目前呢就是我想交通一下就关于我们目前儿童所面临的状况那我记得在去年在全台的家长的服事者的成全里面那里就提到一个数字就是我们目前的儿童班能够继续存留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的大概是只有一半而已，对不对？ 50%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对不对？就是这些儿童班从小就是生活在我们的旁边，但是我们若没有好好的来牧养他们他们就很可能就离开教会生活了，对不对？那再来呢就是这一批的孩子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阿法世代的小朋友他就是2010年到2025年这一段时间出生的孩子那可以说他这一段的这些的孩子他一出生就是这个媒体或者说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所谓的数位原生的子女那其实根据调查这批的孩子你若没有喂养他他就会被什么东西喂养他就是回家就是看电视看手机手机上面的内容那这个造成什么的影响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因着这些资讯太多了造成我们的孩子的心理状况有忧郁的有过动症的心理疾病他会焦虑那因为他是活在虚拟世界的里面他受到虚拟世界的喂养所以呢他就与人之间的相处他也会产生关系有这个社交的这个障碍甚至呢还有 人家根据统计啊，就十岁到十四岁这一部分的自杀的比率是上升啊，因为得不着这个外面同学的肯定啊，他可能就有焦虑的一个状况，有没有？但是呢，啊，那再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价值观的问题。我们没有牧养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好的价值观。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要的价值观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我们的儿童都成为啊转移时代的得胜者，转移时代的青年人，成为叩门英雄。但是呢，因着他们被这些社会上的牧养，他就会成为什么呢？那个点击率最高的那个人，他盼望成为点阅率最高的那个，因为他每天在看那个东西，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我们的价值观的一个改变。所以这里其实很强调的一个负担，主啊，其实我们需要真的在我们的儿女身上建立一个正确的牧养，Amen， 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Amen， 因为呢这个仇敌也是非常的聪明，Amen， 那林后四章四节那里就说这世代的神是弄瞎了那不信者的心思，他特别仇敌是破坏了这个我们的魂，使我们的心思不想的，我们的心思情感意识都被仇敌所破坏，Amen， 所以真的是我们需要去牧养他们， Amen， 那我们不牧养他就是被这世代的神所牧养，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花时间去花我们的体力花我们的时间去陪伴他们，有没有？那我做一个见证，就是其实我有小孩之后我那时候有一个想法，反正就是丢给姊妹就对了，但是我后来发现我这是想法是错的，有没有？那在牧养孩子的身上我就发现不对，这个我们当父亲需要亲自的陪伴他们，不能老是那个丢福音机给他的，或者是走这个便宜的道路，那其实我就跟主说，主啊，我要这个花时间，我至少晚上我要陪他吃饭这样，因为那时候我的工作没有办法陪孩子吃这个晚餐，我都不知道我的孩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那其实那我就跟主寻求，哇，我就有一个工作上的一个转换，就找了一个五点准时下班的工作这样，对不对？那感谢主也替我开路，那回去回家其实就有充分的时间可以陪伴我的孩子，那是不仅是从这个生活上的陪伴这样，对不对？陪他们吃饭，陪他们谈话，对不对？问他们这个发生了什么事这样，有没有？然后呢陪他们做家事等等，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出代价，哇，去陪伴我们的孩子，有没有？我们今天不陪伴他，可能来日就成为这个飘荡到世界里面，有没有？对，那其实像我的儿子他就会问他已经年纪渐长那大概三四年级他就会问为什么这个宇宙是怎么出现的这样，那这个地球是怎么形成的，他就问那神在哪里，Amen。 虽然说他从小都在聚会那个会所里面长大，那他就问为什么我的同学都不用去教会然后我要去这样，他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好切入的时候，Amen。 借着这样的陪伴，那我就传输一点这个神的话，神的话在里面，Amen。 那慢慢的引导这样子， Amen。 感谢主。那其实这边的重点，我是蛮某种，我们需要花我们的时间花我们的体力来这个来陪伴我们的孩子，牧养我们的孩子， Amen。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纲要， Amen。 这里就说到这个牧养的紧要，刚才说就是我们到底是牧养我们的孩子还是管教我们的孩子，通常都是管教的他比较多，就是可能就是直接做错小朋友做错事了，就是骂他们 这个棍子就拿起来啊，威吓他们。但是圣经上的思想，这里说到牧养，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孩子有牧养。那在第一个终点，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好，Amen。那这里的思想就是说到牧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怎么牧养呢？躺卧在那个青草地上，在那个可安歇的水边，我们对我们孩子应该是这样，对他是有一种人性的顾惜，让他可以信任你，有这个非常好的草场，很舒服，有可安歇的水边，可以有食物可以吃，有水可以喝，他 Amen。那我们才能够有后续的对他的这个牧养，阿们。好，第二终点，我们一同来读。
你是我的大牧人，你是我的牧
场。因为主呢，他也是这样来牧养我们啊，喂养我们，阿们。那其实我看到这个牧养，其实我就想到那个约翰福音的这个二十一章，就是彼得去打鱼的故事啊，那当然我以前的认为就是，他二十一章是约翰福音的附录啊，很像不是很重要的一章啊，但是我们仔细读就会发现，其实主最重要的结尾就在那里啊，就是牧养，那当然也看那个过程，也看见主他是如何的这个牧养彼得的啊。因为呢，彼得他就带着这个弟兄们去打鱼去了啊。那主呢，在二十一章的第四节啊，那里就说，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哦。那第五节说，耶稣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有鱼吃吗？”他们回答说：“没有。”那我就想起，就是，当彼得他做错事的时候，其实主的反应是什么？孩子们，你们有鱼吃吗？如果我是主，我应该是拿着棍子从天上跳下来。彼得在干什么？怎么会去打鱼呢？但这个主在这里啊，就说主啊，孩子们，你们有鱼吃吗？那当然彼得。最后是约翰说是主，彼得他心里有一个他里面就赶快跳到海里面去了，他无言见主。但是呢，耶稣对他们说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因为知道是主。但主他对这些犯错的门徒其实就是一种人性的顾惜，一种的喂养，最后呢，才来告诉这个彼得说：“西门彼得，你要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小羊。”阿门。其实，很多时候对待我们的孩子，我自己检讨啊，或者是说我自己在主面前，也是这样子，就是有时候太快了，那个肉体就会发出来，反而呢造成了这个。不是牧养反正我是在那里管教他，或者是说使用我父母的无上权柄来管教他，那惹了我的这个儿女的气，那发现这个很像不是牧养，那反而呢他的行为没有改变，反而更惨的，所以实在是需要我们这个人需要先被对付哈，阿妹来牧养我们的羊牧养我们的孩子哈，阿妹。好，那我们再来把第三终点来读一下哈。阿妹，好，那这一点就。不多说了，因为这个我们知道信仰是无法遗传的，但是信心呢要借着我们的传输， 就是因着我们从亚当开始，每一代都是因着信心的传输，他们才能得着这个信仰。好，那我们再读一下第四跟第五终点。
耶和华是我主宰，我安然做工，不转下属侍奉的神，就是你们供养我到今日的神。
你们
看，
今天我们要得着许多的这个提摩太。提摩太呢，他是啊从小就明白圣经，所以我们的牧养最好当然就是使用这个圣经的话，圣经的话 来牧养他们。Amen。 那接下来弟兄就是交通。
感谢主，弟兄刚帮我们看见我们牧养儿女的紧要，我们是不是再把这一天的篇题再一同的宣读一次？牧养儿女的意象与操练。感谢主，他这里说到牧养儿女的意象与操练。那这个牧这个字呢，其实它就含示了一种的照顾，一种的管理，以及啊这个牧呢就是带到一个正确的范围。那弟兄刚有说到，其实我们很明确的可以看见，现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是有两个很明显的范围，一个呢就是这个属世的范围，特别是网络，刚弟兄提到这个虚拟的世界，它的这个知识非常的爆炸，甚至会超涨，我们很容易就在网络上呢能够去取得到一些这个属世的资讯。但是另一个范围呢就是这个神圣奥秘的范围，我们是很不太容易能够进到这个范围的。那我们牧养我们的儿女呢，就需要把它带到正确的范围。但是如何带到的正确范围，就需要有意象。所以意象对我们牧养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意象呢让我们的牧养有方向，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把我们的儿女带往正确的方向。那操练就让这个方向有路，使我们能够走得上去。我非常宝贝啊这个刚刚第一大点第四终点，他这里说耶和华是我祖先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所以看见这个牧养呢，他不仅仅是照顾或者养育我们的儿女，他中间呢还带着一种的传承，带着一个传输，能够呢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以及牧养我们的神，借着我们的祖父，借着我们的父母，甚至是借着我们，能够传输到我们的下一代。目的呢就是等到牧长显现的时候。上面彼得前书五章四节，我们再一同的宣读一次最上面的经文。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那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我们牧养孩子还不仅仅是使他能够在人性上正确，能够在神性上爱神。我们牧养孩子呢主要是要把它传输到我们乃是等候牧长的显现。我们等候我们所亲爱的主在显现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得着那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我的牧养呢需要有意象，牧养呢也需要有操练。那这个牧养的操练就在第二大点，我们一同的宣读第二大点的第一终点。
我神与你联合的历史，我神在你
里面承诺的历史，牧养孩子。出埃及记十三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同的宣读。
日
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
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
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
所有
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里这个圣经呢，摩西就告诉我们如何在牧养上来跟我们的孩子说话。这弟兄帮助我们看见，就是用神与我们联合的历史，或者是神在我们里面行动的历史。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这个 这个一生的经历中，或者是说从我们有记忆到现在的经历中，我们如何来经历这位主，我们如何信主，我们如何爱主，如何被恢复，如何被兴起，再如何更进一步的认识主。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对我们孩子所说的，这个是孩子最喜欢听的故事。这个我常看到一幅图画是很漂亮的，但是我是没有告诉我的姊妹。这个我姊妹在之前呢，她常常就会说一句话，来听故事了。那我两个女儿呢就很开心的，赶快把手边的工作做完，然后挤到我姊妹的身旁，要开始要听故事。我相信这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说到我们要说故事的时候，孩子们都是非常乐意向我们来靠近的。那特别呢，我们需要把我们对主之间所发生的故事来向他们说。因为这个之前这个我女儿也问过我一个问题，当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在她这个年纪也确实问过我母亲同样的问题，就是怎么得救的，为什么会认识主耶稣，那主耶稣是谁。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发现我在我国小的时候也跟我母亲问过一模一样的问题，而且是非常有兴趣的问他。那当然我母亲呢，她也很乐意的告诉我，她就是跟我爸爸结婚了以后就主动的，因为以前的生活很辛苦，所以就主动的跟我爸爸说她想要相信主耶稣。现在听起来是一个超级平安之子，他就把自己到这个浸信会里面去认识主。那后来呢，就在他的职场上呢，就这个明天的弟兄夫妇呢，就在这个中立的区公所那边有职场的，我们现在称作职场牌，他们以前就是在那边有一个小牌，就接触到我们中间，然后就到我们中间聚会，就一直到如今。这个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他得救的过程。那如果他不说，其实我也不会知道。但是借着他这样子说，我就发现这位主在我母亲的身上呢，我母亲对他是有主观的经历。那我孩子问我的时候呢，我当下我就是说，因为我出生就生在基督徒家庭，所以我好像没有什么选择。但是主让我里面有一个感觉，其实并不是这样子。虽然说我生在基督徒的家庭，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信仰这件事呢，它没有办法遗传。所以在我里面有个感觉，其实在我里面的信，实在也是借着我母亲向我的说而传输到我的里面。那我们也需要将我们里面的信，我们里面向着主的爱，借着我们的说传输到我们儿女的里面。我们就需要向我们的儿女说一说，虽然我是生在基督徒的家庭，但是我如何主观的来遇见这位主耶稣，主耶稣是如何在我的读书的过程中呢挽回我，使我摸着他的爱，进而能够来爱他。虽然没有看过他，可是我们却知道他与我们同在。这些信呢，是可以借着我们用故事的方式来告诉他，而且他们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这个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篇摩西就教导我们需要用神与我们联合的历史来牧养我们的孩子。重点还不是我们做了些什么，重点乃是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些什么。首要的就是要告诉他神是如何的遇见我们，因为在我们里面，我们都不可能主动的来寻求神，或者说我们里面的生命呢，那个堕落过的生命是与神为仇的，所以需要这个主他来遇见我们，我们也向他向我们显现的爱有回应。借着这样的传输，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说的话真的会种到孩子的里面。因为这个我母亲呢，就是这样子把他的话种到我的里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话都是我在小的时候呢，我母亲在那里在那里说，就记在我的里面，影响我的一生。我最印象很深刻的其中一句话，就是她常常生气的时候就跟我说，你知不知道当主来的时候我要向他交账，你这样在我，你这样子我怎么向他交账。 这是他很生气的时候常常向我说的一句话。好，但我其实以前听起来就觉得啊，他是很生气，但是现在听起来，主啊，这确实好是一种信心的传输。好，因为他知道当主来的时候呢，他要在主面前啊，将他的孩子呢，主所托付他的孩子向主交代。好，这影响了我对我孩子的牧养。好，我们也常常受提醒，主啊，你来的时候，我需要向你交代。好，我的儿女是否能够照着你所对我的牧养，然后我来对他们牧养，而牧养到你的面前。Amen。所以看见我们的故事，好，我们如何的信主，如何的爱主，是孩子最喜欢听也最乐意听的。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东方人常常是很不好意思，好，很不好意思提到啊爱啊，好，提到啊我们软弱的地方。好，但是常常我们跟孩子们这样子说一说，其实孩子们是很得激励的。好，我也见证哦，其实我的孩子比起听我的故事，他更喜欢听我母亲的故事。他每次啊，因为他奶奶就是我的母亲啊，常常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就很乐意的去诉说他如何的养育他的孩子，哦，就是我女儿的爸爸，就是我们。好，然后呢，如何的在这个养育的过程中啊，来经历主，他是很乐意的将这样的经历呢，在我们家庭聚会的时候分享出来。好，所以我女儿呢，常常来到她奶奶的面前啊，就会说：“爸爸以前小时候怎么样啊？”你跟我们说一说啊。然后我母亲就很乐意的说：“啊，爸爸以前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接着这样说，虽然外面喜乐，但是里面啊，确实好，那个神圣的生命，那个对着这个信仰的信心呢，就越过越加强他们里面。Amen。好，再来第二重点，我们一同的宣读。
成为属性、美德、工作、成就和一切。
那当孩子稍微再大一点的时候呢，好，我们就需要啊，不能总是说我们的故事嘛，好，因为我们的故事说一说呢，他也熟悉了以后呢，我们就需要带他进一步的认识这个圣经中好所启示、所记载人物的故事的榜样，特别是主耶稣的榜样，保罗的榜样，提摩太的榜样，好，我们都需要呢，让他来认识这个圣经中所记载的人物，带着孩子呢来珍赏基督的身位、属性、美德、工作和成就。好，因为当我的这个大女儿还越来越大，好，有的时候呢，仅仅是这个灵感式的发表，就是想到什么告诉他什么的时候，有的时候啊，他就会觉得这个都听过了。啊，你又来了，你的目的就是想要我听你的话而已嘛。啊，因为你就说啊，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目的就是想要我听你的话。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需要在圣经中人物的榜样这些事上呢，有一些花一些的功夫，好，进到圣经的本文事实里面。好，并且呢，这个弟兄们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啊，把这个故事啊，这个人物的故事啊，编列成这个续集。比方说最好有100集，好，就是啊，我们需要这个照着主耶稣，好，基督他的身位、他的属性、他的美德、他的工作还有他的成就，好，我们需要花功夫进到这些的真理上，并且把这些真理借着经过我们的消化咀嚼，好，然后再由我们孩子所听得懂的发表、听得懂的故事来告诉他们主耶稣在地上是如何的过生活。那我们为什么需要照着主耶稣来过生活？这样子的生活与你的同学、与现在世界这个世代的教育给我们的教导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那它带进的结果又是什么？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借着我们的用故事的说法来教导他们。就像这个国小小一到小六，国中、高中，每一个年龄都有按着他的年龄所编列的一些课程跟教材。好，所以我们都需要照着我们的孩子的年龄来适时的，当他越过越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他一些有关于这个圣经人物的榜样。好，就像我的大女儿，她现在小四了。好，其实慢慢我跟我姊妹都觉得开始在她身上有一些青少年的味道。 因为你跟他讲一些啊，这个太浅的东西啊，太敏感的东西啊，他就有点反感，哦，他就有点不要。但是呢，这个当他有兴趣的时候，他上次就问我一句话，这个主耶稣是谁？就表示呢，他开始思考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到这个时候呢，这个弟兄们也提醒我们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去正面去回复他的问题，可以啊，告诉他，哎，主耶稣是谁？就表示他开始对主耶稣有兴趣了。我们可以告诉他说，我们为什么会来爱主耶稣？因为他是如何的爱我们，他如何，原来他如何是神，他如何来穿上了人性，在地上呢，跟我们过了一样的生活，然后等等等等，这个他在人性中的生活，30年，最后的3年半，是如何的顾到父的旨意，实行父的旨意，甚至为着我们的罪上十字架。那弟兄姊妹，当然我们在真理的浓度上可以不要降低，但是在我们的发表上，我们需要寻求他听得懂的发表。因为常常我发现我跟他说的话，这个每一个字他都听得懂，但是合起来的意思他听不懂。因为我们常常已经很习惯的去发表我们的发表，但是其实这些的词组合起来他是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当他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呢，他就失去了兴趣，他就觉得你说的我听不太懂，所以他上次为什么他问我主耶稣是谁？因为他同学问他主耶稣是谁，所以他就会开始回来。其实我后来回想，其实我也是，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国中的时候，跟我同学骑脚踏车在平交道等火车，我同学就突然问我一句：“哎，你不是基督徒吗？”我说：“对啊。”“啊，基督徒在信什么？”我突然语塞。哎，基督徒在信什么？我突然回答不出来，这个画面在我的印象中非常的深刻，因为我发现这个我确实我信主，我也承认我是基督徒，但是当我同学问我基督徒在信什么的时候，我却回答不出来，就表示这个很多时候孩子们他问我们的问题，还是他在学校同学问他的问题，当他回答不出来的时候，他就会回过头来问我们，当这个时候我们有很好的这个方式告诉他的时候，其实我们相信他有机会，他就会回到他同学的中间去告诉他同学上次你问我的问题。借着这样的说，其实就是一个传福音的生活，就借着这样说，一面他就把我们告诉他的这些信仰呢，就经过他的消化，并且经过他的消化，也借着他的心思能够表达出来，这个表达呢，就加强了这个信仰在他里面的信。Amen， 所以我们都需要这个按着圣经中人物的榜样，花功夫在我们儿女的事上来教导他们，并且我们常常在牧养上呢，最常漏掉的就是带他们动灵。其实去年的暑假，这个也是带着我孩子回到我父家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小时候我们都会带他祷告，那我们睡前啊，我们吃饭前啊，我们早上啊，上车开车出去啊，其实我们都很自然的都会来在一起祷告，但是祷告就慢慢在他们的这个状态里就变成一种的习惯，就变成一种的这种仪式，就不会去动灵。特别是我大女儿，她个性很内向，越内向的人呢，她里面的人越难出来，那我们也慢慢的漏掉了这一个留意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去年暑假回到家的时候啊，我母亲就提醒我跟我姊妹要好好的带着我的大女儿操练灵，因为啊，这个不操练灵呢，其实这些东西对她来说都是知识而已，都是道理，都是字句，久了久了呢，就会像我们所熟悉的儿童班就是油条，因为知识道理她都懂，但是他没有运用灵去碰着生命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是规条。当我们带他操练灵去碰着这些这个字句里的生命的时候，他就会发现里面的感觉跟字面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我们也很受提醒，所以当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个特别是我姊妹，因为我很长时候周间都不在家，我姊妹啊，就劳苦的在早上呢，就陪她一同的，祷告，一同的操练。 因为我很长时间不在家，所以当我一周一周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哦，当他有操练女的时候，那个回来的感觉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就像我们前两周读的那个诚心圣言那个吕丁的信息里面说到，他接一位上海来的姊妹，从来没有看过他，但是当船靠港要下来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他是姊妹。哦，当这个我们一操练灵的时候啊，一回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哎，他是基督的活性。有基督的灵书写在他的里面，所以他的说话他的感觉就不一样。但是当那个灵的操练弱的时候呢，回来发现就是他又跟妹妹打架哦，所以弟兄姊妹，其实真的不是外面方法的问题，真的是我们里面是否，其实这个看我们的情形也是，当我们操练灵，我们爱主，我们属灵生活高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其实生活上没有太多的问题能够叫我们这个人被绊倒，或叫我们这个人下车。但是当我们的灵操练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睁开眼，所有的事情都叫我们这个人负面，叫我们这个人下车，叫我们这个人受压。好，所以操练灵真的是一切这个属灵经历的秘诀。灵们，第三就是针对儿女的需要而有的牧羊。好，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我们的儿女他现在的情形需要的是什么。好，就是我们需要按时分粮，我们需要按着他的需要来给他适合的教导，而不是按着我们想要他成为怎么样来教导他们。当然我们需要给他们有方向，需要给他们有意向，但是在他们这个阶段，或者在他现在所经历的人际关系中，或者他在他现在这个阶段所经历的，他在这个同学这个所谈话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给他有合适的帮助。就像其实这也是我经历啊，因为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家是没有电视的。好，那同学常常的聊天我是插不进去话的，因为我听不懂他们在聊什么。那我的孩子其实也跟我一样，他就说他聊插不进他跟他同学们中间的聊天。好，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帮助他们在这个时候需要看见我们所在的范围和他同学所在的范围不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Amen， 盼望我们在牧养儿女的事上呢，都一同的操练，好，一同的往前。
我们今天两个讲到一 真的觉得也很谢谢你们来服侍，看到受精姊妹真的觉得很喜乐，就赶快开始进入。那而且我本来是觉得我是15分钟讲的，但是后来想说，因为这个跟大家没有用过，所以我想说把那个内容讲得详细一点，所以我可能会用超过一点时间。那不过如果超过的话，我就后面的部分就讲少一点，大家可以，因为我有准备讲义，大家可以看讲义。那刚刚弟兄们讲的负担，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延续的。弟兄们说要用神和我们联合的历史，存在我们行动的里面，行动的历史来牧养孩子，借着圣经中的人物榜样故事来牧养孩子。那我觉得这个手册的目录其实也就是这一页啊。好，那这个是新出的手册的封面，那它其实有一个旧版，那现在呢是把它改成新版。那大家可以看到外面应该有卖第一本跟第二本，那第三本是什么是这个样，然后第四本是什么颜色我不知道，因为我负责编辑内容，然后出版是新北的一位弟兄，他刚好是一个印刷社，所以我在出版应该算是印刷。好，那我们就下一页。好，那我想今天就是整个的负担，我想其实就是这里。那我想说我们就一起读两段的圣经好吗？第一段就是生命记六章六到九节。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些话，要放在心上，你要警醒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也要将这些话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头带，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借着相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对于教训读者改正，在以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备，为着各样的善功装备齐全。
那我觉得其实整个编辑的负担呢，我自己是对这两段经节非常的摸着。那在我年轻的时候在台北呢，陈平弟兄带着一班的姊妹们在那里研讨我们怎么牧养儿女，看开儿童台，那他也是常常用这些话来鼓励我们，我们的家中应该是充满神的话，而且呢我们的孩子，我记得陈兄呢就讲到以后三章十五节的时候，他特别说到是从小是从婴孩时期，因此呢其实我们的孩子是从婴孩就可以开始跟他们讲你的话，而且这个是应该是每天的他是每天定时逐字逐句的读经，这样呢这些话会在他们里面生根，产生印象，成为他们的储存。那如果是每天的，是天是那个经常的，就不能只用儿童聚会，也不能只用儿童牌，必须要在我们的家里。那如果是在我们家里，那该负起责任的就是父母，而不太能指望都是有服侍者，有其他的有负担的人。所以第一个该负起牧养儿女的责任的应该就是父母。好，那我们就往下一页，上一页。好，那我先讲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是我在我们家是2003年从台北搬到台中，然后我那时候很感谢主，就是2004年呢我就跟上了台中的一个行动，那时候是刘壮贤弟兄在台中服侍儿童，我们就有了一个儿童读背经的行动。那个行动呢就是差不多用2年多的时间，好，把这个新约还有旧约的诗篇跟箴言、雅各书、雅歌书，我们把它读完一遍，然后跟着这个读经的进度呢，我们还有挑选一些的段落来背经。所以如果有些姊妹们有用过台中的经文诗歌，我们编了很多的经文诗歌都是那个时候编的。那为什么会编呢？是因为我们家前面住了一对年轻夫妇，他有一个女儿3岁，其实2岁多，应该还没有到3岁，他就问我们说，他说如果是用背的，我女儿全部看不懂，如果你们可以把它编成诗歌，那我女儿可以跟着背。所以呢为了他，我开始编了第一首诗歌，就是马太五章，好，那个 诸天之国的那个九种人的诗歌。那这个呢，我儿子哈，那个时候他到台中四年级，这个也是四年级的，他就每一卷读完都会有一张奖状，虽然这是史地，这个奖状还是固执的，但是我到现在还是把它保存得非常好，我那天特别把它拿出来拍照。然后呢，我们还有背景的奖状，他那个回过头去看后面的那一面，就这种结果，有些人认识他啊，那个。那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呢，虽然时间不长，可能就是两年多，将近三年，但我自己觉得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很扎实的三年，因为我知道我确确实实的陪我儿子读了一遍新约圣经，而且也陪他背了很多的经文诗歌。所以呢，他的这个成果我这边写了五个点，第一个就是有团体共同的进步，我们也是一段时间就排一个进度，然后让所有的家长知道。那但是呢，这个陪读的进度呢是自己在家中牧养，而不是好像同学约了，那时候没有 LINE 所以不太可能打电话，都是自己在家中牧养。然后呢，集中展览香条，这个就是我们会定时到复兴大楼去香条。那借着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家家炮口一句话，同过神人生活。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儿子跟那个刘壮贤中的两个儿子非常非常的好，啊，因为他们刘信跟那个刘杰，他们是很好的同伴。为什么？因为他们就常常会碰在一起，然后一起唱诗歌，一起背诵。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呢，虽然过去了，也许他背的东西他都忘了，但是呢，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知道那两年是扎扎实实的度过，而不是就是随便虚晃的度过。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见证。OK， 好，那往下接。好，那我稍微先讲一下这个。其实呢，这个城市晚鸟手册，新北他们从2019年开始做，然后做到2023年的时候，他们觉得有一个瓶颈在经文本上，所以他们就希望我去帮他们改编。所以是从2023年的夏天春天，他我开始接这个编辑的工作，那就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开始。那我现在画红框框的就是我们已经追求过的，就是编辑完答案就是追求过的。那下一页，好，那这个呢，是因为它整个进度到2004年的结束就结束了，所以2025年他们又开始一个新的进度。那其实应该是6年，但他目前先放了3年的进度。那这一次呢，这个新的进度呢，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改版，就是不只是内容改，连封面都改，所以大家看到的是新的封面。那新的封面呢，是台中的一位姊妹，美术系毕业的姊妹，她全新完的话，她帮我们画的，好，正面反面全部都是她自己手绘和上电脑的。好，那红色的部分是现在已经出版的，第四还没有出版，那就是已经开始做的。那绿色的部分呢是将要做的，但因为我自己比较紧张，因为我今年65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主给我多少时间，所以我现在进度已经到15岁，因为我非常害怕我会没有时间，或者万一有什么打岔，那我所以我真的是努力的做，我希望以2倍的速度来把它做完。好，那再往下一页。好，那这个是台中的进度，给大家参考一下。因为我加入了这个编辑群，所以我就跟台中的幼文教授说，我们可不可以带孩子们来做，来追求。那台中的情形是这样，我们冬天有亲子健康生活园，夏天我们会有品格园，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文跟品格性格30点把它拆开，然后我们每一年是追求6个性格，然后4个经文。那也是一样，就是等于是说我们可以按照各地教会的需求，那配合它的出版进度，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的进度。这个是给台南教会做一个参考，你们可以根据你们的亲子园的进度，你们也可以把进度调整。但是重点是要那个书是已经编过了，因为等一下会讲性格是从今年开始才全部重新重编。好，再往下。好，那这个呢，我就是开始要讲这个经文本的特色。原来的经文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但是原来的经文本是没有经文，就它叫经文赏析。然后它是每天有一节经节，但是呢，它的内容是从生命读经去摘一小块一小块。那我自己读了以后呢，其实我在很早以前我就看过，我也读过，我就觉得好可惜，为什么不把经文放进去？ 那因为我自己陪孩子读过经文，我觉得不管孩子懂不懂，其实那个时候以他那个年龄，他其实真的懂得还不多。那严格来说，以我们这个年龄，我们也不是每一节都完全懂。所以我觉得懂不是最重要的事，而是养成习惯，而且还有主的话能够天天的被传输到我们里面。所以新的经文本呢，我们就是按顺序，每一天有导读和读经的经文，一周一到周六共有六篇。然后呢，早上会有一小段很小很小的话，叫“子不化来滋养”；晚上会有一小段叫“家族时光”。因为如果我不放这两段，那大家就去买那个台中原来的注音版经文就好了，就不希望买这一本，因为如果都是经文的话，那但是呢，我们加的这两段话是希望能够有一点的化开，大一点的孩子可以陪他们有一点的消化啊。那个因为经文本呢，它真的不可。没有那么可爱，就是说还没有那么多的故事，孩子会读起来觉得很艰难，所以每个主日给他们一个人物榜样事例。好，那待会我会继续的介绍两下页。好，那这个我就要稍微介绍一下哈，好，这个是我现在用我自己的陪孙子来做例子。因为我觉得在陪这个经文本的时候，大部分的弟兄姊妹的疑问就是，那么小的小孩听不懂，干嘛陪，干嘛读，有必要吗？那我就以我自己陪我的那个两岁，现在可能还没到的那个孙子啊，我怎么陪他？我也是，就是抓住他有跟我陪有回来的时候，我们有一天就读了这个约书受记，随时从水里上来。好，那我就跟他讲约书的受记。可是我在想，他两岁，他可能连受记，连几乎他看过，他可能也不知道那叫受记。那我就拿出他堂哥的影片，他堂哥，去年12月29号在这边受记，我就给他看，我说你看，这就是瑞军给的受记的影片。然后你说现在古代的受记呢，要到河里；现在受记呢，不用，我们在家里的浴缸就可以受记。那我想要跟他讲。因为他那段时间不晓得为什么，他可能最近环境变动很大，因为认识的人大概就知道啊，就是他们家有一些的环境，他变动很大，他变得非常的害怕，他不敢进浴缸。我们跟他讲说到浴缸里面去洗澡，他会怕水，他很怕那个流动的水。那我那天跟他讲说，哎，那个我们现在受精呢都在浴缸里头，然后你看那边的受精已经多了。然后我说你将来呢，我们要受精的是去浴缸。他那一天啊，听完以后，他马上从客厅走到浴室，他要去看浴缸是什么，他要去看浴缸的水。然后呢，他那一段时间呢，讲到浴缸，他会跟受精连在一起。虽然呢，对他来说不是真的让他受精，但是呢，我觉得那个东西就种在他的里面啊，就是让他知道哦，受精就是这样啊。啊，没有，那我是觉得说，其实我们陪小孩的时候，就是用生活的事跟这个经文把它连在一起。好，那我再下一页。我现在讲的都是我自己陪小孩的一些的经历。好，这个呢是马太五章，就是3到10节的那个国度子民的种种细节。那这个呢，我刚刚讲过，因为我的儿子啊，这种子，他小时候呢就背过，这是他背的第一首经文诗歌，所以那一天我们读完的时候。这种节就马上唱了这首诗歌给他听啊，那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就补充的诗歌里面有这一首啊。哎，其实有的时候很小的小孩子，你可能不用跟他说什么，但我觉得就唱个诗歌给他听啊，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享受。好，再往下一页。那这个呢，也是哈、啊，这个也是那一天呢，我也是陪他读这个，然后我也是觉得有点难，但我就跟他说，哎。你跟你爸爸求饼干，你爸爸会不会给你石头？那其实有点听不太懂。那你跟你爸爸求，你跟你爸爸说我要吃你，你爸爸会不会给你一条蛇？那他爸爸听了，他爸爸刚好从里面跑出来，就说：“哎，你在讲什么？”后来他都知道，哦，原来我是在讲这个经文。然后后来我们讲完以后呢，我们就唱了，大家应该知道。那个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们就唱了这首诗歌给他听。所以我自己觉得，在陪那个2岁3岁的小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火花，有很多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只要我们愿意陪。好，再往下。好，这一段呢是非常非常长的经文，真的不容易。然后我那天就在陪他的时候，我想说，那我要怎么陪呢？ 我就想说，那我用一个很快的方式来读，就是不要让他觉得很无聊，用很快但是是讲故事的口吻，我就把它很快快的读过。可是呢，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当我读到什么你们要白白的那个，对全我现在有点看不到，对不起，他中间哎，对，你们白白的领受，然后白白的信，很奇妙。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讲白白白白，他有一个东西他听懂了，他说白白白白，然后我们就停下来，对，我们要白白的领受，我们也要，我们白白的领受，我们要白白的施予，哎，就这样子把这个重点加强给他。那我觉得蛮感谢主的，他现在呢，就是我只要拿着这本书，我说哎，我们来读这个，他就说。哦，我们要来读马太福音了，他就会这样想。但是如果很久忘记读了，他就会有点排斥，因为他可能正在玩，他可能正在看跑车。所以我觉得建立习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就会记得哦，我们现在要来读马太福音了。好，再往下。好，他这个我稍微讲一下每个主日的那个榜样事例哈。这个呢是跟经文相关的圣经人物榜样是，因为讲到那个雅各跟约翰他的母亲来跟主耶稣求那个宝座主的位置，所以我就放了这个是雅各与约翰的寻找。好，再往下。好，那这个呢是一些应用。这个事例呢是从展示阴阳里面，因为我之前展示阴阳每一集我都看，然后它里面感动的事例我都记得，那我为了使这个见证就特别再重新回去把这一集找出来，把这一段重新听过，然后把它拼抄下来，是一个何佩芬姊妹的见证。那重点就请大家自己去读。好，现在就先往下。好，然后这个是旧的版面，我现在调整了，把人物榜样都放左边，因为感觉这样会比较好看。然后这个是生命读经中所提到的人物榜样事例，就是说我们在编彼得前后书的时候，哎，彼得在生命读经中其实会有一些的见证，有一些的例子，那我就把它放在这里。这相信大家之前都有读过，因为我们之前才读过这个彼得前后书。OK， 再来。好，这个是后面的有一些的检核表，我觉得非常好用。各地呢，如果有在用超验部，可以直接用这个检核表。就不用两个本子，因为台中也是原来有另外一本超验本，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合在一起。好 ，OK， 继续往下，有时间了。好，那这个诀窍，这个我想，因为其实都在手册上。好，那我只是讲一下红字，红字的部分就是呢，将经文幼儿的部分，你可以将经文切成两个字、三个字，就是让他跟你读，让他跟我们一起读。比方说，所以。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然后我就把它切成两个字三个字，他就会跟着我两个字三个字的来读。好，这是幼儿的部分。然后还有呢，像这个化奶之养，因为他可能就是对幼儿人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就是给家长直接读给他听。好，那最后呢就是早上晨兴完以后就一起的祷告感谢。好，下一页。好，那就陪玩祷。好，那也是一样，经文阅读的部分呢，因为小孩子现在还看不懂，所以呢我都是用朗读给他听，或者我把它变成，如果有故事性的，我就用讲故事的方式讲给他。那很多人就是因为觉得无法攻完这早上半夜晚上一夜，所以他们就会放弃。那我建议大家不要放弃，真的不要放弃。早上你可以陪他读一节，因为这经文都只有一节，晨兴经文就一节，就读这一节就好了。然后呢祷告。好，那如果他真的比较大的孩子，你时间也瞧得出来，你就陪他读化奶之养，其实不多啦，真的是五分钟里面可以完成。那晚上呢就一起读经文阅读。那家具时光呢，通常是找出一个小问题，然后有几句话开的话。那如果大的孩子可以就陪他，如果不行就也没有关系。我觉得真的不重在说我要把每个字都读完，而是重在说我有和孩子一起的操练，我们有一起读一些话进到我们的里面，那能够让他建立享受读话的习惯和生活，绝对不要放弃。OK， 再往下。 好，那这个我也就不讲了，因为都在手册里面。好，好，再往下。好，那现在我要介绍第二个，就是性格本的这个。那性格本的版面呢不一样，也是姊妹设计的，因为性格是讲到气女，所以呢这个版面全部都是气女。书还没有印出来，那个后面的工作其实比较辛苦，所以那个排版那边都会塞车。好，往下。好，那这个是性格的进度。那我们因为是从今年开始重新改编，那所以呢第一个接受的挑战是苦。刚开始我也觉得有点难，苦，后来我发现一点都不难。其实我们中间的见证就非常非常的多。那所以目前我们预定这三年的进度是这样。好，我等下来讲。好，那我稍微讲一下改版的特色。第一个就是把旧的比较老旧的见证删掉，但是呢有一些教会历史中的属灵的榜样，这个林丢刚讲的这个那些见证我们都还是保留，但是我们加了很多海外开展的父老年的，甚至一些教会中的圣徒的见证，青少年儿童这个里面都有啊。还有我放了很多的基督徒的科学家、音乐家和运动员，就是现代的。那等一下会让大家这个看一下。那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从这些事例中知道他们怎样在生活中来经历。往下。那因为我想这样讲太笼统了，我自己已经做完八册，我就把我这八册里面我用到的见证，我大概列在这里给大家看。因为嘉诚弟兄是嘉诚高义弟兄的哥哥，好，就是他们家第一位带给人，这第一位得救的。那有些子，然后呢，江姊妹是江林英梅姊妹，因为她在俄国开展，她有非常多孩子的见证，我就请她写给我。然后右边呢比较特别的，我想有一些大家认得，好像彭蒙费啊，大家认得。那我写的是他从美国刚接受呼召要来到台湾的，那时候他只是一个小女孩的见证，所以他的名字叫陶乐斯，不叫彭蒙费。然后那个罗德里是2024年的足球金球奖的得主。那为什么我会注意到呢？因为我会在 IG 上赶快就是找一些这些运动员的事例，然后发现他是一个人品非常好的人，他不上所有的社群网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建议，很好的榜样。然后李艾瑞大家应该知道，1924年的奥运金牌得主，他为了主他放弃了奥运排名。然后纳达尔是双废球的网球选手，然后克拉夫呢是一个在 FB 上看到的故事，他不是名人，但是他就是固定跑步，好像是澳洲，他一直跑，他跑了50年，到今年的1月1号，他就是跑了，他们有算他到底跑了几天，然后跑了几百公里这样子哈。那个我觉得那个见证非常好。然后再来那个埃德尔是第一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然后波杰利是4月份要来台湾的这个跟盲人歌唱家。然后保利诺也是我去翻译的基督教论坛报，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得奖的时候他手上就拿着圣经，然后跟郭明尼家的国旗，那郭明尼家的国旗上是有圣经。好，这些就是一些的事情。那大家就是你刚李师母是台中的一个年老师，然后就过去，然后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感人的事例。我们在一次做亲子健康生活的土地组的时候，把他的事例全部都放进去啊，所以那个这里面就讨论很多。好，那我们再往下。好，那改版特色呢，除了刚刚讲的增加了很多的事例之外，然后我们在那个圣经的人物上也又找了一些，因为原来的手册，原来的性格的培养的编辑，他受篇幅的限制就有放进来的，那我们就增加很多。然后家具时光和功能的一个深渊想象，给他看看样本。那每一周的信息呢都有，前面两篇可能是真理启示，中间两篇可能是榜样事例，后面两篇是超越运用。因为我们需要孩子每一周他所读到的东西是各面的，不要整篇就同一样。然后最后呢主日增加了一页学习单，就是有点趣味味道。好，那我们直接赶快看一下，我们的时间已经过。好，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就是晨星是都一样。那右边儒家就时光变成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由是嘉义的一个姊妹，她在全台儿童服侍者相谈很久的见证，我觉得非常好。后来跟嘉义的姊妹要我们的见证，把它写成一个很简单的文稿。再下一页，右边的见证是刘明海父亲的见证，那就是之前没有被放进来，那我也是就是去找，一直去找见证，然后找到这个见证，我觉得非常好。好，他那时候为了跟晚上的聚会不冲突，他就宁可跟校长提说他要辞职，然后让跟主说我就是实验室在你面前。后来当然他不止没有，校长就帮他调课。好，再往下。好，那就是这个学习单给大家看一下，就直接往下了，因为好，就是每一课的学习单，我们都特别请弟兄姊妹画，帮我们画。好，再往下。好，这个中间，那因为有一些事例目前都还没印出来，但是第一个事例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弟兄姊妹的见证。那第二个事例是刘仁和弟兄，他的孩子在印度的见证非常好。他们说他们在停电的时候，孩子不吵不闹，爸妈觉得很奇怪。第二天又问他说：“你在停电的时候经历什么？”大的孩子说：“我经历主耶稣是我的电风扇。”第二个孩子说：“我经历主耶稣是你的喜乐。”我觉得这个见证多好，虽然它只是短短一个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是孩子们可以学习的。好，再往下。好，那这个呢，是有一周的见证，都是讲到去印度开展。好，那其中第一个是威廉波顿，第二个是就刘仁和他们家，然后第三个是嘉义的刘仁和，他在仪式前一周，他天天跑那个跑到云口口湖乡去开展，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我后来跟嘉义的姊妹要到，请他们写稿给我。好嘞，那我们真的希望说，孩子们从这些见证中能够看见这个主恢复中的榜样啊，恢复的历史。OK， 再往下。好，那这是最后一周，就是开始的时候。好，这样，好，再往下。那这个我可能就不读了，就是有一个深渊响应，刚忘记讲，就是每一个见证讲完以后，下面会有一个小字，那跟圣经之旅的小蜡烛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帮他复习一下。因为我发现最大的那个盲点就是我们读完见证就结束了，好像不知道这个见证在讲什么，所以就帮大家加了一个重点提示。那其实通常都是见证中里面比较重要的字。好，那其他的大概都一样。 OK， 再来往下。好，那主日可以，家长可以陪孩子完成学习单。那如果呢，孩子他那个中间没有读也没关系，读学习单时候可以再回去翻阅。好，再往下。那这个呢是旺弟兄的一个信息，那因为时间关系，我真的来不及讲啊，来不及评。他就是我们每一天除了生命晨兴圣言之外，我们最好自己有一个个人的进度，一天导读几节圣经。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手册，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用什么，用这个真的还不错。自己读，我自己后来也是常常这样，就早上读一读啊，然后消化消化，然后你就跟孩子讲的时候，你里面已经读过了，你就会摸索。好，那这个所以个人可以先作为每日导读亲近小组的材料。好，这些道路上都给大家去看。好，再往下。好，那台中市教会的实行，我在这里提供给大家。第一个就是他们为了这个推广，为了加强，怕大家忘记，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官方账号，所有买手册的人都可以加入。那加入以后，他们每天按时发。本来他们早上八点，他有一个姊妹跟我说，他八点都已经到办公室忙了。我就跟那个姊妹提，他们就改成每天早上六点会发信息，然后主日是晚上发信息，就是提醒家长要陪孩子，然后上面就会有经文。然后他们是两周会有一次的线上聚会，所以今天晚上3月8号晚上就会有线上聚会。那大家就彼此研讨。好，再往下。好，那这些是手册的蒙恩见证。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大家可以看，可以自己看那个，因为我好像应该都放在上面。就要约定时间。还有4岁的孩子呢，他也是听他妈妈在读的时候，他都乱跑。妈妈读完以后，他就去放音乐，表示他其实我不知道。还有那个第4个就是我上我啊，不是我的见证，是另外一个阿妈。他说他把握孙女回来的时间约晨星晚上。那我现在的角色也是这样。好，然后最后一个是讲到家聚会的见证。OK， 再往下。好，那主日聚会中的应用呢？因为 因为也有在台中的几个人都跟我反映说，这个东西跟主任就会怎么调和。那我觉得其实 有很多的方法哈，比方说我的小园地可以做主任聚会的那个生涯的记录，然后呢操练表也可以在主任聚会中给予鼓励，然后主任聚会呢在等人，因为我知道大家都会有这个，我看各地都会有，孩子们会来得比较晚，有些孩子，那我们就可以在等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带他们背经文，可以带他们唱诗歌，啊，甚至也可以一起读床边故事，或者一起完成学习单，所以他就是可以跟主任就是做一个很好的结合，不用担心说好像两套弄不拢这样。好，好，再往下。好，那这个呢，我想是很重要的。家长们看重属灵，儿女的属灵幸福，我们看重就是儿子，儿女就会看重。然后第二，我们几句话吧：
天天地时，天定时去，绝不放弃。
然后第三，孩子一有正面的反应，就鼓励家长。就算我那个两岁的孙子，他有一点点正面反应，我也是立刻鼓励家长：哎呀，好棒哦，这样好。然后第四呢？借着陪读和孩子建立良好的互动，我觉得我刚刚举的例子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在跟他陪读的时候有一些很良好的互动。然后第五呢，其实都会有失败，有的时候你读一半就跑掉了，所以呢我们需要祷告，看看我怎么样可以陪得更好，这个也是我自己常常寻求的。第六，可以建立群组，彼此提醒提问，在团体中谈谈。最后我们再一起读，
为了那里撒种，必从那里受永远的生命。
好，再往下。好，那这个是翟兆义弟兄他在陪台中的弟兄姊妹他给的一些的四个点。第一，事先约定，跟孩子先约定好。第二，半小时前温馨提醒。第三，家长先有预备祷告享受。好，第四，我们一起读，
不看结果，只知道向主认真。
好，那现在祝福在座的家长。好，最后还有哪些人可以买？好，做一下广告。第一个，家长一定要买。第二个，像我现在阿公阿嬷，我都买给我的孙子。我今天也带了第三本来给你们，这个。第三，儿童服侍者陪伴儿童家聚会。第四，得上关怀者。其实那个特别是信德本，其实经文本我觉得也不错，如果他得救的话可以给他。那信德本呢里面放很多的故事可以给他。那儿童牌，我后来想到我自己小孩永杰高年级的时候，因为他们其实已经不太习惯听故事，我们就是直接读新约圣经。那现在有这个话就更好啊，因为他有段落有开启啊，或者讲人物榜样事例。然后第六，我们刚刚讲过逐日可以复习，但是呢有一个重点就是逐日的儿童老师自己要买，因为你如果不买你都不知道内容，你就没有办法跟孩子复习。最后也是我比较喜欢的，送给新人的家庭，好，还有海外有儿童的华语圣经家，我觉得这是因为我自己的脑海中都知道台南有哪些圣经家在德国，我就跟我带的都知道，然后我自己去年去波兰的时候我也带了两套送给那个接待家和那个服侍我的那个，就是接待我们的弟兄。那我觉得，因为他们在国外更不容易接受到这样的资源啊，所以而且他们又希望他们孩子能够学保留一点中文，所以其实这个是送的非常好用的。好，应该继续。哦，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也可以加入配搭，如果你想要加入配搭，可以跟我加赖。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需要有人提供故事啊。第二个呢，其实我有跟秀清约调过他们的见证，非常好，放在存的里面。然后第二呢，如果你会画小插图也很好，因为现在塞车塞在插图都画不出来。然后第三呢，你也可以帮忙配搭、编辑、看稿，因为我不希望只有我一个人做，我希望有人一起看，合不合适这些东西，甚至是教导，甚至是排版。因为我的进度很快，可是其实后部全部都在塞车，有点做不出来，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忙一起好。那抱歉，我用多了时间。那好像应该是最后一张了。大家不知道有什么问题，然后应该最后一张了。那你帮我看一下。保持这张行吗？所以那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的？对不起。他应该找不到那本投影在哪里，是空忘记。 去了很累就了。好的，好，那那个因为华先生就要给我两个任务，所以这是第二个任务，不好意思，我今天占用大家太多时间。好，那其实我想在座的人应该都对这个很熟悉，好，那我们就直接往内容看。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客人版的，就是我进站的会所，我们是分三级，那我不知道台南是分几级，就是幼儿班一到三年级跟四到六年级，因为师资跟小孩的关系哈。那这下面幼儿班是四等，那一到三年级是三等，就小明灯十哦，小明灯十届就云彩，然后四到六年级也是四等，那四等的就是中间有那个一侧是只有用半年的，好，那这是给大家大概看一下，因为我想其实如果儿童服侍者应该都很清楚。好，再往下，好，那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图片，它除了那个书之外，当我是个小小婴孩，圣灵的果子也有图画书可用。好，再往下，好，那个这个想顺便跟大家交通一下，就是现在整个书房的儿童教材在做一个改版，好，因为上一套教材写的时候是郑永杰出生，不是我亲，我推着他去书房跟书房交通这件事情，所以已经三十年了，因为他今年已经三十岁了，所以应该是应该要改版。那改版呢，它当然就是有内容有更新，好，有一些不合时代的就把它去掉，然后重整，他们会做一些的重整，然后主要是第三点，会把那个教学的课程本身再做简单一点，因为之前的课程呢是有一点想要仿教师讲话的口吻，后来发现其实那个是不可行的，因为事实上我不可能照着课本来念，好，所以呢我们现在课本都只写事实的部分，然后加入导引活动，导引活动其实就是一个课前的活动，那个有点像是暖身，啊，也有点像是一个前菜。那我们每一周的讨论，我们其实每个主日晚上都要上线讨论，都在讨论这一部分。然后后面的操练，我们现在把它改成生活应用，因为操练太死板。每天早上起来护球主题实身，后来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挺死板，就把它改成比较。那个容易在生活中消化的生活运动，啊，其实目前我们分成四个组在编，然后希望可以在两年把它编完，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好，再往下，好，那这个呢是另外一套性格的培养，大概也就是我在台中在永杰他们小五小六的时候开始编这一套，那其实编的时间很长，大概编到他高中才编完。然后那资料来源就是哦，对，现在的性格全新玩导手册的内容其实都是从这一套出来的，所以现在的性格全新玩导手册可以算是这一套教材的改版，因为这套教材当初不知道为什么编出来变成好像是要大人不是小孩的这个感觉，那现在我们把改成全新玩导手册就是小孩可以读，然后还有呢有一些特性呢我们已经做成都放在网络上，可能有些编辑可能有用过。好，再往下。好，那这个性格童话绘本应该大家也知道，就放在这里介绍一下哈，它很适合在儿童台或者儿童的公园里面使用。好，再往下。好，那今天的丁文希望讲这三个点哈。那活力唱诗歌因为有点难，有点复杂，而且我自己那个。那然后我把那个我们台中有一位姊妹，她是非常非常会做带动唱，所以我有请她把重点都写下来，好，那等一下大家可以直接看这个信息方面。那我们往下面，我们直接从活泼说故事开始讲。那这个因为活泼说故事其实真的也是一个很难的课，到底要怎么讲才不错，那我还是去翻了一下这个执事的事情，其实是以前陈学庸给我的一份他在训练中心上课的方面，然后里面有很多李学庸的资料，但是可能那时候还没有被编到书里面。那我后来发现呢，李学庸说啊，我们要服侍儿童啊，我们需要自己找故事，找真人真事，对儿童讲说实际的例子。那这个呢，所以我后来发现我的诚心玩导手册还蛮符合这个原则，因为我都是去找了很多真人的见证。好，然后第二呢，为儿童撰写圣经故事，好，特别要撰写在使徒之后属灵人物的故事， 从第一世纪直到今天，让孩子认识在已过各世纪所发生的事，所以这个应该也是晨兴晚祷手册，特别是信徒的现在在做。那其实经文本的主日的床边故事也是朝这个方向，我们找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那然后关于图画，也就是说不要引到别的地方去，特别是主耶稣的图不要用。好，那等一下我会讲除了主耶稣的图还有哪些不要用，还有花呀鸟啊，如果真的你用是花花草草，所以在这上面就用花草跟动物，其他的都不要用。然后最主要不要受基督教主日学的影响，也不要以他们为参考。好，我们要自己到主面前去寻求。那因为有一些我知道，因为我现在呢也算是退休在家，那时间也很比较多，那有些姊妹说都没有时间，那我自己去找了一下，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姊妹们可以参考，如果你们家儿童卡想要用的话。那我在带那个，我以前在带那个妈妈牌，就是妈宝牌啦，就是妈妈对小孩的时候，我常常用水生之父的水生听故事或是动画卡。那个动画，因为呢孩子需要有影片他才能专注，然后妈妈呢就顺便让他听，他可能是独生妈妈或者是很少聚会的妈妈，就顺便让他听这个东西。然后呢高雄市教会亲子属灵幸福频道里面有一个床前星光，他也是把性格培养里面的故事，他是用说，但他有那个荧幕，但那个荧幕可能是没有画面的，他就是用说的方式。好，那当然也是可以用，但不是最好的，最好是自己讲。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你也可以试试看。那个是对，在高雄市教会的网站上看到。然后还有就是晨兴晚祷手册信德本的家居时光的故事，那大家慢慢期待，因为都会慢慢出来。还有逐日的床边故事，都是一些属灵的人，我特别帮写的比较长啊，都可以在小孩聚会中使用。好，所以这个就是总而言之内容就是说，如果是我们自己找的啊，如果是真人真事，其实讲起来会比较有负担，会比较受感。因为像我自己，我会很少用那个绘本性格的那个三十，就是那个什么那叫什么绘本故事的三十，因为那个故事有点曲折复杂，所以我也知道我如果没有看我背不起来。可是如果是一个真人真事，我大部分都是看一次我就记起来了，因为他很感动的，我看完我大概就记得他的画面，我会记得他的情节。好，所以可以自己想办法，不，自己可以寻求。好，重点是在这里。好，然后接下来往下，那现在就是各年级，还可以还有一点各年级哈。这个我不是全能，所以呢，幼儿班跟中低班是请他们的姊妹提供给我的。好，我因为我不是全能，五项全能这样。那我觉得幼儿班姊妹提供的很好哈。他第一个，他说你在上课之前，因为幼儿班我想知道，可能就当我是个小小婴孩啊，起初神创造啊，或圣灵的伙伴。他说你上课之前啊，你一定要看这一本。哦，我不知道，我知道后来有很多妈妈是直接用图画书讲故事，他们没有看过这一本，有点可惜，因为其实重点是在这一本里面。图画书是因为当初是写给小孩可以自己看的，所以呢，他其实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直接放进去。但是呢，如果你看这一本呢，它上面讲得很清楚，它有课程内容，有负担，有经节，有生活操练，你清楚了负担，你才能够在上课中把这个负担传输给孩子，来能够给和孩子有互动。然后在课程的进行上，姊妹提供了五种，好，大家可以参考。第一个是话剧一起演，第二个是你会带布偶去讲故事，第三，故事中提到的物件可以用食物，这大家都应该是懂啊，比方说吃饭可以带一点那个汤匙啊，或者玩具的也可以，然后让小朋友直接坐在那边有那个故事的场景。然后第四，请出神创造和巧我是人，因为它主要是讲神的创造，你可以看网络上的影片，但是当然我讲的那个应该是比较真实的影片。好，第五，他说如果是孩子不多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用绘本，因为其实当我是个小小女孩，我们也都做成投影片了，但是他建议说你可以做用绘本，让孩子更贴近，这样的话讲起来会彼此 那个亲会有更亲近的感觉。好，这个是在课前预备上。好，然后下一页与孩子的互动。好，那个我觉得上一个课很重要的就是与孩子的互动。第一个可以让孩子们参与故事的进行，拿布我就可以让他拿。然后第二呢，因为孩子比较小，问问题他可能答不出来，他都忘了，所以可以用选择题。然后第三，课堂中可以准备很多贴纸。那男孩子喜欢车子或者是什么超，我不晓得超人好不好，可能车子比较好。女孩子呢，就是可爱就好，柔就能够听，只要他专注就给他一张，他答对就给他一张，这样子。然后他说，幼儿班呢，因为他们的记忆力不长，所以你不要说我们累计三个月一起回家，当天就会有一个小小的礼物啊。然后再来呢，因为如果他们有在实行这个操练的，好，那父母有写一些孩子在生活中的见证，那不是因为孩子不会念，可以父不是只在当中读出来给大家听，然后当场可以鼓励，这样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可以得到回馈。好，再下一页，好，刚是幼儿班，那大家可以反映一下，看看哈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一到三年级呢，那我那个唱诗的要领我放在这里，因为我发现姊妹讲的一般性的也是这个啊，其实就是要熟悉唱歌跟动作，然后教室要先有活力。像我比较少带书读书，因为我歌会背，可是我动作背不起来，我没有办法记动作。那但是呢，陈老师他可以做专场，但是呢，他们期待说上课可以让每个老师都可以一起动啊，一起有活力。然后呢，课程的要点，讲述课程的要点哈，他们主要是这三本书。第一个就是可以用问题，就是开头的时候可以先有一些问题，让孩子有互动。第二呢，第二个当然就是很重要，事先要准备，因为我会观察各地，没有，我会观察一些教师们用投影片，我发现他们是用照面的。那如果你是用照面的，那我相信那个效果是不好，因为没有负担。其实就是必须要把一个故事，圣经故事也好，人物好像故事也好，需要消化在里面。我可以不需要看，或者我顶多看一下提示一下，我才有办法知道我怎么产生这个负担啊。所以呢，真的要先准备，不要当天看头天讲。然后第三呢，可以搭配影片。那讲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我想也是特别要讲一下，因为我自己比较少用网络上的影片，除非就是我刚刚讲的学生基础的啊，或者是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上传一些他们在外面开展的影片，因为呢，影片中必须没有这些东西，没有十字架，刚刚讲没有主耶稣的像，没有主耶稣的像也不能有神的像，因为那神的像都是虚假，没有天使。那都是虚假的，都是我们肉眼其实看不到的东西，我们就不要用。还有我自己看过外面的朋友，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会用上帝，但是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上帝跟神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如果要用的朋友就需要先把它从头到尾先看过了，然后它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如果有这个最好，那就宁可不要用。好，然后讲述要符合真理，为什么有的可能会讲上天堂，这个我们很明显的知道这是不合真理的事情，不要用。好，那后面我想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在请孩子们申言之前，教师可以自己先申言，自己先分享自己的经历。好，然后再来下一页。那我觉得姊妹写的这个点很好，课堂所以对孩子的真赏，跟刚刚一样，一看到孩子好就马上真赏，马上鼓励。他们现在都常常在黑板上就是做记录，对吧？然后呢，带操练的时候呢，有些孩子很不容易开，你可以直接走到他的面前，让他凝聚，让他跟着一句，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操练到。好，那最后呢，讲一点投影片的制作，可以加上注音。好，因为现在有那个注音的那个字型，那这样子的话小朋友他们就可以一边看一边读。那最后一点是我自己讲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不要把，因为不要把整个课文都放进去然后照着课文念。其实呢，像我自己教高年级的，我都只放经文，我全部都是只放经文，因为我习惯看经文来讲故事，或者看经文然后起开始读，那我不习惯把整个课文放在上面。 就是要掌握重点。好，阿妹，好，这是一到三年级的，然后接下去四到六年级。那因为四到六年级是我现在自己在服侍的，所以我比较有经验。那我自己感觉四到六年级的孩子呢，已经是半个青少年了。他们对聚会就是，他们的情形是下课的时候会很吵闹，上课的时候大部分很安静，然后你让他们讲话他们都不想讲，然后机会讲呢都很像那个蚂蚁，很小声很小声很小声，男生好一点，女生真的非常的别扭。好，所以呢我会多选一些活泼节奏明显的诗歌啊，补充本心思。有时候有一次我们讲如何唱诗，我们就请孩子自己选诗的，他们选来诗真的都是新诗，他们还是喜欢唱新诗。好，然后呢我后来也发现呢，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会课堂嘛，所以我们就会放桌子，然后我发现一放桌子呢孩子们会不太专心，因为他们会趴在桌子上睡，或者是他们就把他们姐姐拿出来玩，然后或者是他们就交头接耳。那最后呢我想一个方法，就是唱诗歌的时候都没有桌子，都没有桌子，桌子直接拿掉，就像青少年聚会一样围坐一圈。好，那因为我们人不用很多，我们就围坐一圈，尽量不要有第二圈，让他们可以彼此听到彼此的声音。然后我发现至少男生都可以唱得很大声，那女生呢因为有人唱大声他就比较肯唱大声一点。好，所以我觉得高年级的带法就是要有一点接近青少年的带法，好，让他们可以彼此对唱好一点，然后呢还可以让他们操练导读。但是因为有的时候他们有些孩子不会导读，就说啊，我们就读李摸着的句子，然后让他们背唱一些段落。那我自己在我班上还试过带二部轮唱，那二部轮唱就是经上记者人记人生人活着就是单靠诗，这首诗歌他可以用一个和声来做对唱，我有带他们，然后把它录下来给家长听。那以受浸的儿童，那我们这是我们现在的实行，我们是四五六年级，那台中以前是五六年级就可以受浸，现在比较严格是六年级才可以受浸。但是有受浸儿童以后，我们会慢慢的操练，好，在主日的后半让他们过唱诗。那一让孩子慢慢的熟悉这个大人唱的诗歌、赞美主的诗歌、敬拜主的诗歌，那有一些比较这个已经比较稳定的小弟兄就是他们可以过渡，然后觉得这个是蛮好的。然后我们现在呢会大概一个月一次，有的时候去青少年去，有的时候去社区，有的时候参加教会的集中主日。那因为我觉得孩子们到了五六年级，他们很容易变成小圈圈，就是我只跟这几个人在一起，那我们就让他们尽量出去，好，去参加别人的聚会，让他们可以跳脱小圈圈。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在三月初有一次青少年应该二月吧，二月初有一次青少年的集中特会，然后那次特会有邀请小五小六的去，那其中呢有一个男孩子，他平常就是非常吵闹，但他去完那一次特会回来以后，我发现他会操练，他唱诗就跟祷告，他至少他那个时候没有出来，他特别特别的大声。那我觉得这个多香调对他们是益处的。好，再来课程进度的安排，这也是我自己在课余会所做的一个尝试。因为我后来就发现呢，如果我们每一周都讲人物榜样，每一周都讲人人需要耶稣，其实我后来发现小孩子有点听疲了，因为这些故事可能他们在儿童台有听过，可能在亲子园、在品德园也有听过，他们会有点疲乏，然后就没有那个味道。所以后来我们就尝试把这个前面三本，好，我叫它新约圣经系列，后面两本旧约是如出圣经的，加旧约出圣经的，我们就把这两个混编，可能圣经的系列我们编三课，然后中间三课完以后插一个救恩除夕，比方说像呼求主名、导读、唱诗、祷告，那时候那一周就带他们好好的操练。那但是后来我们觉得这样好像还是不够，因为在出信系列有一些东西对他们孩子有点深，或者救恩之路有一些对他们又还太深。那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我就三周一次的救恩出信，然后再过三周我就做了一个教师专题交通。那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五个组轮流，每一个组可能有四位的教师，我们就请他们出一位教师做他的见证， 做他的蒙恩。其实当初也是希望他们可以讲解他们的专业，在他们的专业上给孩子们有一些知识上的解证，那个打进。但是目前为止大部分都是讲见证，那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因为这些见证孩子们没有听过，所以他们就会很专心。然后呢，我们这一代好像我或者是五十岁这一代的那个老师啊，小孩都很辛苦，就是他们儿童的时候其实都还蛮辛苦的，或他们没有得救的时候，他们的背景是很黑的，所以讲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好，那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参考，就等于说平常我们可能分享一些生活的见证，但是呢我们大概会有六周到八周会有一次这样教师的专题交通。我们这一组要来的，我就是要请大学讲他的见证，在他毕业以前想要先讲。那其中有一些好的见证，我也把它做成文字放在那个晨星晚报手册里面，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刚刚讲的神与人的一个历史，都很值得，特别是讲给高年级的孩子。好，那当然呢，六年级孩子受训就是安排逐日作品的课程，然后到亲子园品格练习是我现在也会安排一些复习的课程。那其实目的就是课程让他多元化，不要让他觉得说啊，我上课来就每一周都听，虽然其实人物都不一样，但对他来说好像都一样。那我们先把课程做得多元化，让他没有办法期待说我今天听到的是什么。好，那我觉得而且其实这些东西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好，那好，再来。好，这个我看说不用讲，没关系，这样就差不多。那好，再来。哦，我弄了一些学习单给大家看，因为我刚刚有讲是可以做一些学习单。那个是那时候讲那个《史徒行传》，然后我就发给每个人一张空白纸，然后我讲完以后去看，哇，每个孩子他们写的那个东西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啊！每个孩子写的，都他们会尽所能的在他们上面写笔记，然后再下一张。这个是我用。一次用活动，我就是把那个图画书的图片都剪下来，然后经文把它剪成一段一段，然后让孩子们把图画书跟经文拼在一起，但是他要拼对，就是他要知道说这个图画是讲哪一段经文，那个图画是讲哪一段经文，然后还要顺序拼对，当然会有教师帮忙，然后最后才做文稿。好，再来。好，这个呢是左边呢都是复习课程，但是左边呢是重在教他们写英文单词，右边呢是重在有一些趣味的数字让他们写一写。OK， 好，再来。啊，最后呢是不好意思，我真的用超过时间。《使徒行传》讲到主耶稣，不是讲到主耶稣升天的那一段，我记得我是把马太、马可、路加跟《使徒行传》跟主耶稣升天有关的那一段，通通都把它印出来。然后就只印那一段，然后让他们读，读完了以后请他们根据这个经文，根据这个填空去找，因为每一段经文他所讲的事实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前后翻，然后去找到合适的，然后把它填上去。那有一些孩子们真的填得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个用各种的方式各样的智慧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们，就是我们觉得就是一些计划。对不起，我时间超过了。
阿妹，
就在那里撒种，对啊，在我们的身边的时间其实真的是不多呢。好，等到他们上学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学校的时间就比在家里的时间还多。哦，那我们不好好的撒种，世界就在他们的这个心里这个土 主来撒种，就是第一，我们要有这个撒种的这个就是意向，就是我们要为着那里这个撒种，就从那里收永远的生命。那第二个，我们要看见我们父母要有榜样。那什么榜样呢？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在那里过社会生活，其实这个孩子就跟着我们过社会生活。我们每周在那里参加主日聚会，小牌祷告，儿童牌，其实父母那是我们父母这样过社会生活，这个孩子他就跟着我们过社会生活。有句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们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的榜样，其实孩子他就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他就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过社会生活，这个是榜样。但是我们还要仰望神的怜悯，不是我们这个都好好的过招生，我的孩子就会那个就是那个照着我们的期待。那其实要仰望神的怜悯，我们要在一切的事上仰望神的怜悯。神他交给我们可能就是只有一段的时间，可能十年二十年，但是他一生还是要在神面前就是负责任。那就是我们要仰望神的怜悯，我们要跟神祷告，我们要帮助孩子在一切的事上来经历神，信靠神。那这是最后一步，我觉得很摸着，我们需要好好的陪伴他们，在我们还可以陪伴的时候，陪伴他们在一切的事上来经历神，来信靠神。所以我摸着这四个点，就第一个是撒种，第二个是榜样，第三个是神的怜悯，第四我们需要陪伴。
非常谢谢你们给大家的交通。
大家算是不错。好，那以凡姊妹的弟兄郑启元弟兄和以凡姊妹是我少年班的这个辅训，哈哈，他们夫妇是我们一个非常爱主的榜样。那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两本书我是蛮喜欢的，一本书叫做《荒漠甘泉》，一个叫做《石榴放归》。它有一个特色，就是今天的教材，今天以凡姊妹记得介绍的台中教材，就是一个经文下面有故事，有化奶的滋养。那这段时间我陪德少的弟弟妹妹在做这个牧养的时候，每一周的家聚会，我都是以这个石榴放归当做我一个基本的一个内容。那今天这个以凡姊妹介绍这个台中的教材，感觉非常的实用。我盼望在座的弟兄姊妹，不但你们自己要买，也要鼓励区里面的弟兄姊妹，人人都有一本，甚至为着你们所牧养的孩子和德隆青少年，都要带这本。虽然他们不是我们亲生的小孩子，我们不能周天天的陪伴他们，但是每一周的家聚会，每一周的主日聚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因为他们这个年龄，他们不能够太听太长的一个长篇大道，他们不太能够接受这个东西，但是这种一天一天的这种内容是非常够滋养他们，而且对他们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所以我盼望在座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够，第一个人人都买，第二个回到区里面要成为你们牧养孩子、牧养德隆青少年甚至他的弟弟妹妹们一个非常好的教材，甚至送给他们当做一个奖励的这个礼物，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应用。那第二个点呢，讲到我们牧养，就讲到这个牧养孩子们的这个意向上面。那牧养最好的牧养就是榜样。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有一个门徒叫腓力，他说，主耶稣啊，求你把父显给我看。那主耶稣就很问他，我跟你们同在那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看见我就看见了父。同样的，今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一个把握，我们虽然没有神格，但是呢，我们与这位基督同生命同性情，在彰显和功用上面与这位基督一模一样。保罗也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我盼望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儿女们的德少说，这个两位弟兄请把主耶稣写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把握，我和你在那么久了，难道你看不到主耶稣吗？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玩笑话，这是我们该有的操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我们的表达，我们时时在活在调和的灵里，不知不觉就把这位经历的基督，而不是道理的基督， 分赐到在我们所牧养的人里面啊。愿主祝福台南市教会和台东市教会。
阿门。好，那待会我们这个用餐的时候分成各大区，盼望各大区有点的相调交通。那当然也可以把你今天所听到的彼此的分享。那最主要我们希望各大区慢慢能建立起这个儿童的这个事工的这个交通，那一同呢为着我们的今年的目标叫做充分照顾所有圣徒儿童，积极带进大量福音儿童，也就是我们所有在我们名单上的这个圣徒的儿童都能照顾得到。那我们所有的在各各场的福音的，比如说品德园这个你的公园福音以及晨光这些你所接触到的这些福音儿童，能不能带进到我们教会生活，就帮我借着这样一个相调交通，慢慢的把他们都带进到我们教会生活里面来。有没有那最后当然要鼓励所有的这个儿童的家长，真的是在其中系统的来操练学习家中的牧养，借着这个方便的使用这些的手册，大家可以一同的来操练，让更多的孩子能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生活。好们好，最后祷告一下。主，我们感谢你带我们儿童往前，哇，家家一同操练过神人的生活，哇，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在你的恩典的分赐之下，使我们天天坚定持续的操练，好像我们都能顾到我们孩子的属灵幸福，让你所托给我们的产业，让我们一个也不失落。在座的每一个儿童的家长，每一个儿童的服侍者，借着这样的一个成全，主啊，使我们受了成全，我们坚定持续的操练，给你继续的祝福。最后非常感谢这银盘姊妹来的成全。如果大家在待会吃饭的时候，待会有什么需要询问的，也可以找交通。然后他还有郑弟兄。介绍一下，要不要讲一下？好，那我们聚会就停在这里，大家可以外面。